为你打开，
对脑杠头台，
糊涂很明白，
抬杠长能耐，
过去和现在，
保驾护航去未来，
多一份色彩就多一天开怀，
欢迎你打开
对脑杠头台，
这儿没有八仙一样得过海，吐槽用真诚分享留言台，
这就对了。
大家好，这里是瑞脑电台直播，瑞脑杠头台，我是叶谦。
大家好，我是一张博。
大家好，我是残缺的完美。
就我们仨啊，
又是我们仨，
我们仨又来了。
今天聊了什么呢？今天咱们这个话题的开始稍微有点沉重，
哪次没沉重过？
对，因为看新闻，看新闻，我们这个有两位仁义的老的表演艺术家又辞世了。
哎呦，
哎呀。
韩山旭老师还有吴桂玲老师，然后呢都已经是离我们而去了。然后呢这两个老师虽然是咱们仁义的这个绝对是大演员，大红花，但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不算年轻吧，中年的时候还曾经
甘当过绿叶，
对，甘当过绿叶，参加过很多部电视剧的拍摄。然后呢最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有一部西游记
我还以为我爱
八六八六版的吧，
八六版
的，但是它是从1982年开始拍的，这86年播放的嘛，所以我们就约定俗成叫它86版西游记。导演是杨洁导演，
八几年那时候这些老演员还正风华正茂的时候，还正是当打之年的时候，
对，他们参演
戏路正骨的时候，
电视剧的时候也就平均也就40岁左右吧。
还有赵丽蓉呢，在里头。
对，
也辞世了。就是这部《西游记》里边已经走了不少演员了。
嗯，
我据我知道的，给大家数一下啊，师徒四人里边，起码他是这个
沙
僧、严怀礼老师没有了，走了。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赵丽蓉老师，然后呢还有同是乌鸡国的国王，那位老先生长得跟李文华特别像
啊，
但是呢他是战友文工团的一个这个老演员，姓赵。哎，赵先生也走了，然后包括演这个牛魔王的这个，这位先生也没有了，演铁扇公主的，等于他们两口子现在在天堂里已经会面了。
啊、
然后演
也走了，
对，演王母娘娘的王福利老师也都走了。
王福利走了，
演王母娘娘的那个，
嗯嗯、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很多演赤脚大仙的，赤脚大仙的没走吧？咱别瞎说啊！
你再往下数都走了，
好像是没走，但是演那个，黄眉大仙的走了，就是那个黄眉童子，然后包括就是铁牛老师，就是里头演弥勒佛的那个那位也走了，然后包括最有名的那个霍启观音院里头那个金池长老，宝贝袈裟程之老师，对，
程老
也走了。然后确实这部《西游记》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这么多的快乐，然后呢但是里边的演员却
一个个
离我们而去，所以今天我们做一期节目就是聊一聊我们记忆中的《西游记》，
也缅怀一下这些老艺术家，
对，聊一聊《西游记》的故事。就是各位觉得当时八六版的《西游记》一共有多少集啊？
我觉得我当时加上家里不让我老盯着看的话，我也就看了二十来集左右。
二十来集，你觉得有多少集？
我觉得是20多集。
20多，但是不瞒二位说，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小时候看《西游记》得有100多集吧。
哎，
总有那种看不完的感觉。
小时候还真是这种感觉，小时候这种感觉。
只要他放，我就来回倒着，我就喜欢看，
而且永远也看不烦。
是。我记得每年暑假都播吧，这
个、对，这应该是我们建国以来这个电视剧播放次数最多的一部影视剧了，
是
国产剧里边。
因为其实，在大闹天宫之后，就一直期待着孙猴子还能再出来一些什么秀啊，就一直没有期待出很好的一个系统性的东西来。因为说实话，大闹天宫那简直就是世界级别的，你也不可能再
对
马上再做出第二集什么第三集那样的来了，所以。
对，
直到出现了82版的这个开
86版
的这个82版开始拍这个东西，啊，真是心灵上的一种童年时加上这个这种少年时心灵上同时被弥补，所以特别高兴看这个。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星爷 拍了一些，就是他们南方拍了一些这种大话西游，还是能在我们青年时期还在就是一种补偿那种心理，就一直特别喜欢看，
一直在消费西游的这个概念，
对，一直在消费西游的
概念。对，就我个人来说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八六版的西游记。
嗯，
就我认为它就是把我脑海里的西游记的这本书还原成了这个活生生的一些人，活生生的也不能叫活生生的吧，就是这些神仙妖怪这些仙女儿，完全都跟我想象中的就是一样。就你看我们在寺庙里看到的观音菩萨什么样，那我们在这部戏里看到的这个左大芬老师演的观音菩萨他就是这样。或者说就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已经去世的铁牛老师，就是他演的这个弥勒佛就在我跟庙里看到的是一样的。然后包括咱们去东岳庙看的那些阴司的阎王爷长什么样，就是刘江老师那样，判官就脑袋上有一大鼓包，那个那是判官。
你这种感觉
他们就做的很认真，这个片子做的
对，
可能当时技术上从拍摄技术上还比较落后，
就是特技比较那个，
是
在预期心理预期值里跟你是一模一样的。
对
啊，就是出来这个感觉我特别能理解，是因为支出去一题外话，就是阳光灿烂日子里边宁静当年出场的时候和我的心灵预期值是一样的。因为我之前看过动物凶猛那个
硕爷的那部小说，
硕爷的那本小说，我的脑子里就是这么一个女孩，微胖，她称不上是完全的天仙美，但是呢确实吸引那种青春发育期的人。然后她身材其实你要从现在看，她当时是那个身材也是婴儿肥的那种身材，就是有点青春肥那种身材，但是那个时候她就有一种异性散发的魅力，就能抓住那种另外的一群小青年，就能抓住另外一群正在发育期的那种，就是他的那个形象一出来，对，
我们吃饭还需要粮票的年代，又看到这么一个身材的女人，还是心里还是非常大的。
他那种大辫子什么，他那种身那种牌儿一出来，就是我心理预期值，我觉得哇，这抓演员抓的简直太到位了。
当时肯定谦哥心里想的是，这婆子可拍，
是这样的。
对吧，就是说，而且后来我还看过这个杨洁导演写的那本书，叫这个敢问路在何方吧，应该是这本书。就是说当时也是顶住了这个重重的压力啊，包括这个化妆，王羲中老师给这些人物的定妆也是千锤百炼，试过很多方法把这个人来固定下来。所以说就是说当时杨导的一句话才奠定了今天西游记的地位。杨导说的就是，这些神仙我们在庙里看到他什么样，在电视剧里他就应该什么样。
嗯，
所以我们看他当时的化妆，灵济菩萨、普贤菩萨，包括如来佛祖那些头发、那些造型、衣服的那些纹饰，简直就跟对跟我们看的都是一样。
他这个费了大功夫了，
对，
而且我可以这么说，一个主观的感觉，我觉得演员跟那个道具组是受了大罪了。尤其是贴这个弄那，
对，而且在当时那种环境里又没有现在这么好的高科技，我去倒模灌着，听说就是用那种特别原始的乳胶
纯贴
然后拿酒精先擦一遍，然后拿乳胶粘，不停的粘，然后还不能影响表演，所以演员的表演一定非常夸张，那肯定是付出了很大的艰辛，
受了大罪了。但是呈现给咱们大家的就是这么一部非常让你等于童年的慰藉啊！
你看，包括你刚才咱们再看后来再拍的那几部，咱们没有什么印象，对那些没有印象。
起码来说，这个孙悟空选的就非常好啊，六小
龄
童来演的，对吧？他我记着这个孙悟空又叫什么？叫美猴啊！他起码他这个猴子应该是给人看起来是很好很美的。您不能说到对，您到后来就是张纪老拍的这个《西游记》，那猴子美吗？那就是一猩猩啊，对吧？它不美，这怎么能叫美猴王呢？
这种美其实不光是从脸上看的，还是从身上走。
对，
身上看的就特别漂亮。
对，你
六小龄童演的猴活灵活现，
对，
就原来演猴戏出来的。
对呀，他精气神还有他的火眼金睛，他不用给他描那火眼金睛，他真的是那种眼神就是一亮，
对，
那个猴子是。美猴王的气质是在的，
对
啊，这后来几部我知道那个猴子的眼睛是无神的，
木讷的，但是
无神木讷的这个很可怕。
六小龄童的眼神那么灵动，但是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600多度的大近视，
你看看，
对吧？这就是功力所在，你不服不行。什么叫表演艺术家？什么叫大演员？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
我克服自身的这个缺点或者说什么
劣势，
对我给你们展现的是最完美的一面。对吧？而且六小龄童他演的这个猴子，包括他们张家的这个几百年传承的猴戏，给人感觉就是 他的孙悟空就是一个猴在努力的学人。
嗯，
我本身就是一只猴子嘛，我要学人怎么吃饭，
嗯，
学人怎么走路，
哦，他得倒过来。
对，但是咱们再反观其他那些版本的西游记，完全都是一看就是一个人在演猴，他这种扮演的成分太高了，明明就是一个人，但是他非要去学这个猴。
是，我说包括周星驰星爷演的，他的眼神也绝对不到位啊，
对，
绝对也是木讷。
他是讨的巧，
对，他是那个剧本是给他弄成无厘头的那个另外一点救了这个。
他是另外一件事儿，
是
他演的是另外一个事儿，
演的是另外一个理念，一个道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
他只是借了《西游记》这么一个
壳子，
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定在我们心目中的，就是。除了大闹天宫就是这个八六版的西游记。好，我们猜一个谜啊，先放一首这歌，然后你们猜猜，你们到底猜猜这个赶奔路在何方，它这歌名叫什么
啊？歌名不就叫赶奔路在何方
啊？不叫赶奔路在何方，
谜面上了。
朋友们，先听歌，先听歌。猜着答案了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你都之前你直接给我撂了这底了，这歌听的，本来我想留一口的，算了。 敢问路在何方，虽然当时这个曲的这名字有点长，但是他这个歌名确实叫敢问路在何方。
我没听说这个谜底跟谜面一样的。
这个曲是许镜清老师做的，
对，
然后这个
词
是严肃老师，
对，严肃老师也离我们而去了，
是是是，现在唯一还在的是蒋大为老师，
我蒋大为老师是唱这首歌的，
对对对，主唱，主唱就是
这是个乐队是吧，
主唱
严肃老师当时弹吉他，
是啊，
没事，反正这也没有对证了，这事儿。
对，而且在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作曲许镜清老师，咱们就现在来看一下啊，在八十年代初，这么一部电视剧，居然用到了那么大量的电子乐，
是
这不可谓不是一种创新和尝试。
嘟嘟丢丢，
对对对对，特别是片头这猴子翻跟头那一块，
是
噔噔，
片头也是这样，咻咻。
对，他就有那种就是说啊、什么仙儿神了的那种感觉，对吧？我个人还真的是认为，就是说，如果用民乐去表达的话，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民乐啊，其实是掐杂在中间的这个影片进行中，里边有一些民乐的配乐。
对, 对, 对，
他倒是没真的是就是别打戏别抢戏了，除非是猴翻起来，或者是除妖降魔的时候又用上那些就是那种呼呼那种特效。然后在一些宫廷戏里边，在一些天庭戏里边，确实需要一些就是
大量的民乐，
大量的
编钟
啊，大量的咱们的古朴的一些这样的民乐。
对，
要不然你在这个场面上你也弄得神呀鬼呀仙儿一二，
就不太合适。
虽然是神仙的场所，虽然是佛呀诸佛菩萨的场所，
不严肃了。
对，你再弄那个就有点晕了，
就还得用我们民族的乐器，
对，
小提琴啊什么的，是吧？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嗯，在龙宫好像用过这么一点点这种神呀鬼的特效，那也是因为人家大圣拔了你的那个
定
海
神针
以后，你开始晃荡晃荡那种晕的感觉。他这真正那龙王欣赏这个虾兵蟹将在舞蹈的时候，他是不会夹杂这些。
对，就所以我们
这个片子非常的严谨，
很严谨
这些东西。
对，
你现在的片子弄得哎呀，这个胡编乱造，乱七八糟。
就关于严谨这个事儿，我想起了一个几个细节啊，咱们那个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户，咱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些细节。首先就是孙悟空出世，他从这个东胜奥莱神州划着船去到其他的地方去学艺的时候，他刚刚来到所谓咱们这个人界吧，当时他是一个猴，我记得他当时穿着一个这个就是椰子叶编的这个裙子，脑袋上戴了一个菠萝壳，划着一个船来到了咱们这个就是所有人在的地方，他要去模仿那个人，偷了一身衣服啊，偷了一帽子，偷了一双鞋，然后跟一个老头在面馆里吃饭，他要了一碗面一壶酒。来，咱们现在就开始回忆了啊，就是说孙悟空第一次吃面喝酒的时候，他是不会用筷子的，对吧？他是两只手攥着这个筷子，大把抓，
对对对，
然后去勾这个面去搅和，然后最后恨不得都拿手往嘴里填了。然后我们再往后再想几集，孙悟空学艺成功，然后大闹天宫完了以后，最后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跟谁打的翻天覆地？跟二郎神。
二郎神
有一个镜头是孙悟空占了二郎神的这个庙，孙悟空变成二郎神的样子
还是不会吃吧？
对，他让底下的人来给他端菜，底下人给他端菜，这菜也倒了没了，应该是蚂蚁上树吧，还是炒粉条。孙悟空还是不会用筷子，
还是这细节，
还是这个细节
抓着呢。
然后紧接着是他们最后被压在五行山下，被唐僧救起来，然后去到了万寿山武装观偷吃人参果。当天晚上还没偷吃的时候，清风明月给他们端了这个素斋，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这个猴子已经会去模仿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去那么拿筷子了。
有进步，
他有进步，他吃饭不掉了，
是，
对吧？我们再往后想，最后他到朱子国传艺朱子国的时候，猪八戒想破婚戒，想去吃桌子上这条鱼，孙悟空居然拿筷子把猪八戒的筷子拦住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已经对这个筷子使用的非常灵活了，
已经有筷子功了，
对吧？虽然我们都
很熟练了，
很熟练。虽然我们知道拍电视剧，他肯定不是一集拍完再拍一集，他肯定是为了这个布景，他会拍好多场戏。我们看出了杨洁导演的功力，也看出了演员的认真。他当时还是猴的时候，他就不会用筷子。后来慢慢学习，到最后的时候，他筷子已经用得非常灵活了。我觉得这就是《西游记》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用
细
节打动
人。
对，他进程上逻辑性上一定是很缜密的，
就非常好。 这片子拍的也好，
对，
导的也好，就是我拍不同时代的孙悟空的时候，它有一个不同时代的样子。我们反观现在这种电视剧，粗制滥造，恨不得17天就能拍成一部电影。但是我们看看这种，就是说啊，谁谁去哪儿了，它也是个电影吗？
老觉得这年轻人们或者是现代的人，老觉得自己行，自己有，已经都掌控了。其实他缺少了很多，就是
积累，
应该沉淀和积累的后期才能勃发的一些细节、啊。
太浮现在这东西都。
对，
他不，他老认为不允许一大堆剧组的人等着吃下一顿饭呢什么的。
对，
这样一直。
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孙悟空用筷子，我们就能看出在这个电视剧里的演员和导演是非常用心的。然后还有一个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一集，应该就是三打白骨精。
啊、哦，
三打白骨精是最
重
头戏、啊，重
头戏又热闹，然后呢有各种的戏剧化矛盾冲突，全部都在这一场戏里都体现了。他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呢？就是说，这个白骨夫人白骨精，在得到唐僧马上就要到他的地界来的这个消息以后，他先去出去杀了三个人，一个老汉，还有这个公公婆婆和他的女儿吧，就这三个人一家子吧。然后呢，他最后要变成这三，化成这三个人的样子，去迷惑唐僧。
是，
我们现在来回忆一下，他第一次变成的是这个村姑，对吧？就是说这个，白骨精刚刚配上村姑这身皮，化成村姑的时候，这个村姑的眼神，他的站位，完全都是45度角，然后侧着脸看着你，眼睛里透出来是那种极其阴郁的目光。然后他第二次变成了什么？是老太太，去找这个女儿，对吧？老太太的站位也是45度角，眼睛透出来也是那种凶光。到最后，他变成那个老头，那个公公，举着一个拐杖，然后呢，同样是这个站位，这个镜头感看出来，但是他是三个不同的演员演的，等于是包括白骨精本人四个演员去演，等于演了同一个角色，但是给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要演成一个原型，
对，要演成这个一脉相承，就是全他从头到尾就是白骨精，虽然他幻化成很多样子，这个简直对演员的这种表演。
演员也是很棒，然后导演这个画面的自己的强烈的画面的印象，他已经着实了，给自己着实了这个印象了，他必须要，
对，他必须要演成这种感觉，我简直太好了，就是。
我觉得这个里边就是演员的功力也很厉害，就是他特别善良可怜滋弱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一扭身，那眼神，
对，马上就变了，
对，
对，
立刻就
特别好。他们不像现在的演员啊，我不怕得罪人啊，我这人就是心直口快啊。同志们，一让我说话是负责的。他不像现在的演员，演谁都是自己，
对，演的就是自己的，导演就是找他来的。
比如说陈建斌演曹操也是陈建斌，演皇上也是陈建斌，那就是他自己，没有什么演技。我觉得是王学兵。那这种人有什么演技？他演谁都是他自己。
也赖这剧本啊，不好好再斟酌一下，给这个两面性的这东西写得更讨厌。
曹操还不考验演技吗？居然把一个曹操演成那样，您就别吃了这碗饭了，真的。就是还是把这个拍戏挣钱的任务交给媳妇儿吧。
其实说实话，能当演员的人不多，但是现在。变成当演员的太
多
了啊！
对，但是不会演戏的人也越来越多。
对，你只要觉得自己有点颜值担当，
那没颜值的也演啊。
就是他以为自己是演技派，他以为自己是个性小生派之类的吧？
你说贾玲
啊？但是其实
要出戏了，
就在我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耳朵里，这个世界上能唱歌的人其实就那么200-300个，到头了能抓住人家耳朵。到头了，就这么200的声音，不像你现在市场上像10000个人都在唱，
都在出唱片，
几十万人都
在。哎，我斗胆说一句，200-300个人里头，一张嘴就能抓住人耳音的，我觉得
这
刘欢应该算一个。
哎，我刚想说，
你得找特色，这个
没
是非常苛刻。
迈
克杰克逊算一个，其实他得这么算了，你得这么算下来了啊。然后呢，那个。麦当娜都不一定算得进去，因为麦当娜跟 Lady Gaga 这种嗓音啊，就是说在真正的音乐制作人员，他嗓音并不是他都算不进去的。
没算吗？
对，所以他就是没法算。然后，但是呢，Billie Holiday 这样的人算是一个，就是说这世上当然已经过世了，这个世上能留下的真的值得留在耳边的声音，他是很苛刻的，很有特色的啊 ，Prince 这种人才能算进去 ，Sting 这样的人。才能算进去 ，Led Zeppelin 的主唱这样的人，这种嗓子才能。
以后我不唱歌了。
压根也没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去的。
所以咱们又从这个观点，
就是老艺术家
们引回到这个《西游记》上来说，就是说为什么《西游记》长演不衰，已经将近快30年了。
金琢磨，认真细致，他把每个细节做好了。
对，从他的播放一直到现在，真的过去30多年了，
嗯，
我们还是这么愿意看，对吧？就是虽然说他拍摄的这个《西游记》，我个人感觉啊，跟《西游记》的原文也并不
是
非常相契合，
是
是，
嗯。
也当然是做了很多的改动，它并不像原著那样，
跟吴先生还是有出入的。
对对对对
对，
但是为什么
原著更是强调一些因果方面的？
对，央视对他来说还是做了很大的改变。
嗯，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认为央视86版的《西游记》是最经典的？第一，它是拍摄用心；第二，它向我们表达了一个含义，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六小龄童老师之前说的，就是你只有历经81难，才能求取真经。
嗯。这片子也是这样，历经着这些难。
对，从拍摄来说，我们现在去看他当时的特技，确实简直就是太弱爆了。用一句话说，
对，
啊，对吧？威亚也掉的，就基本上都露馅了，都能看出这猪八戒在天上飞的时候身上吊着钢丝。
然后贴的那种特效画也是。
对，抠蓝屏抠的都很。
是。
一点不立体，就是一个纸片。
但是就要那个效果，现在就这种效果，现在拍片子还诚心有人做这种效果，就是做的那个搞笑的效果，没抠好
啊
什么的那种感觉的，还挺。
那是另一回事儿，
那
个。那
当然另一回事儿事了。
对，但是当年拍这看到这个的时候，
嗯，
我们已经是惊为天人了。
嗯，你可以认可了。
对
啊，你小孩的那个眼睛里，这种人在天上飞的，虽然飞的现在看也飞的挺可笑，是一个平板儿的那么飞。但是猪八戒来了，为什么老说猪八戒来了啊？一飞沙走石，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他营造的效果是有的。猪八戒就算再平面，再毛边毛丝茬的那种抠，
对，他只要一刮风就是猪八戒来了。
对，但是猪八戒来了，这种效果
天蓬元帅
也牢牢的印在咱们的心里。
对，简直是我觉得就是说，
对，这
遗憾肯定是有的。
这杠没法抬，要抬我也得批评现在已经拥有这些手段。跟很好的特技效果团队的这些人
依然做不出好片，
依然
拍不出，
却弄不了人家当年的这些东西了。
对，比如说咱就说这张纪老拍的那版《西游记》，
是您这个
对吧？他全部都是大量的运用特技，但是您这特技也太假了，就一看这背景就是抠出来的大脸盆。特别是我记得我看过那么两集，这个张纪老拍的这个《西游记》是什么？火焰山，
嗯，
三吊芭蕉扇。
嗯，
明明是特别冷，唐僧说话喷的都是白雾，但是还要做出那种满身大汗的感觉，身上抹的都是油，然后代替出汗的效果。但是每个人说话的时候嘴里喷的都是白雾，您这个也太不用心了。您有去抠这个后期特效的钱，你为什么不能把演员拉到那个地方去拍这场戏呢？对吧？
也许就是在冬天拉过去的。
对，那一看就是在一个摄影棚里，后头都是蓝屏，你拍完了以后直接抠，然后加上背景，嘴里喷着白雾，身上抹着油。我一看他是一个唐僧，我看他不是一个健美专家，对吧？
说实话，这个理念不同，就会拍出完全不同的来。就如果我跟你说，我喜欢这个张纪老拍的这一版，你非跟我疯，你非跟我抬疯了不可。
啊，不不，这
我觉得不会有人这么喜欢。
应该会有人喜欢的，比如说玩的魔兽的那一代人吧。
魔兽可跟张纪老不是一回事，
就是
魔兽
那个年代的，那个年代的，除非没看过86版《西游记》的人，可能都喜欢。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咱们不抬杠啊，应该是如果没看过86版《西游记》，他会觉得这拍的还不错，起码特技好。
说实话，张纪老也还有一说辞，说我这个团队里还有86年，就是那些美工老师可能还有传承的，也许是他的。
徒弟，
哎，也许是就是本人什么的，我们还有呢，接着来，你们看的其实是同一套人弄的东西啊，你凭什么说我呀？
你这个制作团队有直接关系，那个导演的
就但是思路上有东西有。
但是就这么说吧，如果是杨洁导演拍的那部《西游记》86版的，如果算是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我觉得张纪老拍的那《西游记》算非物质非文化遗产。
非物质，
这个咱再捋一下啊。杨洁老师拍的是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对。
张纪老师
拍
的是
非
物
质
非
文
化
遗产，
非遗产
啊，对。
这本谁都不要啊，那就是。
我觉得也是吧，就是起码你看，从咱们从重播率来说，或者从网络的点击率来说，
嗯，
那这个86版的《西游记》可大大超过了现如今那么火的电视剧，有很多都拼不上这个。
是，
而最起码现在再火的电视剧，你不可能像。 八六版《西游记》一样，每到暑假都来播，
没法演，谁来演都演不过，尤其是猴戏。
对，
那个咱们都比如说再捋下去，就是唐僧的那几八六版那几位人选，
对，
那也是
这个真的是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居然是三个唐僧拍完了这部戏。
但是每一个都是，尤其是中间最漂亮的，我认为最漂亮的那唐僧啊，现在也是一个光头啊，还是。跟那个
陈，
是徐少老还是那个
徐少老徐少老，然后但是他是最面人的一个，就是感觉特别白白净净，
对，
面
就是徐少华演
的
这个唐僧里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集就是女儿国，他真的是把那种感情都带出来了，对吧？女儿国国王说的那句话：“玉帝哥哥，如果你心里没有什么的话，为什么不敢抬头看我一眼？对吧？”那唐僧，玉帝哥哥还是抬头看了他一眼吧。
哎、
你想想，这个人如果没有强大的信念的话，就留女儿国了。
不是，
起码要是我就留那儿了。
不，谁得留？
你说的这个，
谁也留。
我当时我想，
他要是没有强大信念之后，怎么跟着我们陈总好的呀？
对，这个当时还说。他老管他叫玉帝哥哥，这是唯一一集我听别人称唐僧为玉帝哥哥的。我想一开始我小嘛，我不知道，我说这玉帝不是玉皇大帝吗？但是后来最终哈、后来人家才给我解释，他是跟这个
李世民
结拜，结拜以后他就等于
是皇
上
帝
的
弟
弟，那个弟弟
就是玉嘛，玉帝，
对，玉帝，
但是他又比那个女儿国国王岁数大，所以就只能叫玉帝哥哥。
对，我说这哪来的这个称谓，是又玉帝又哥哥。
对，玉帝哥哥，他是用的这种俗家的称呼，他并没有叫他师傅，也没有叫长老，对吧？
这么着显得亲切，
是，
我还叫的还怪肉头的，收下你把信儿带出来好不好？
现在咱们数不清楚有多少集了，其实都，但是呢，
数不清楚了，
二十五集
，数不清楚，
什么都数，我红孩儿就是
对，大战红孩儿
啊，然后
猴王出问世，三调芭蕉扇，然后什么
牛魔王，
那不是一集吗？
那是一集，还有无底洞有吧？
有。
啊，
有一个白、什么金
无底洞
金鼻什么白毛鼠，
金角大王、银角大王，
三
太
无底
洞，
金角大王、银角大王
有
去了
一趟，
有
大王假我来巡山，
那是后来的狮驼国啊，后来狮驼国，
对，
金角大王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是，
红孩儿那集就是你是猴子，请来救兵吧，
对，
这些经典的语言到现在还让他们留用着呢，
对，
然后逮猪八戒、高老庄那一集，
对，高老庄一集，
沙僧那一集，
对，
沙僧。
流沙河，
包括白龙，小白龙也是一集。
对，
小白龙那不算，不称之为一集吧？
小白龙那
集
算是半集吧，正好是在那一集孙悟空戴上的紧箍咒。
这你看，咱们居然还都能记得，虽然记不着具体是哪集是哪集了，但是还都能记得这些。
对，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妖精。
我
恨不得我提唐僧啊，我就娶一个走，你知道吗？
是女儿国，
长得太好看了。你比如说性仙，
哎呦，
嫦娥，是吧？就哪怕那七个
天蓬的
嫦娥，怎么还跟唐僧有关系
啊？当然是鱼
兔，
是我特别想跟嫦娥有关系啊。
那你跟那个天蓬元帅差不多。
争一下啊，咱们听一首争取幸福的歌曲。
好。
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万千富贵，把什么
沉醉在这首歌里头，
哎，
对吧？你听这词儿写多好，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美呀，当然美了，这是不能否认的。
我还沉浸在歌里，你们都开始聊上了。
这个事情它比白骨精凶险，虽然白骨精是重要的妖精，要打三遍的，但是女儿国这一遍一旦不慎，他就真的掉了，
很容易过不去这个。
是这样的，就是
为情所困嘛。
看《西游记》电视剧的时候，我也建议咱们广大听户们也都看一下这个《西游记》的这个原来的小说。
嗯，
哎，是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唐僧到了这个女儿国这一集会有这么多的纠结，有这么多就是说，简直就要烦心大动了。然后我们去看
他
那种表演，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在这个《西游记》原文里写的是女儿国国王。啊，在几世之前确实跟唐僧的前世有过这么一段
啊，
有
前
因、那个、
对，他是有因果关系，
他这原著的因果讲得特别好，
对，
所有的事情都有因才有现在的果。
对，他们俩在几世之前在天庭上的时候确实是有一段前因、
嗯、
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一世，就是唐僧已经做了十世好人了嘛，然后再去求取真经的时候，然后去还给他这个后果。
对
啊，
他是等于就连上了。但是其实我们拍电视剧的时候，就是这些东西肯定是导演
说不
明白，
说不
细，
说不了那么细，
审慎的，就是说研究过
了，他那没法说了，
说不清楚。
他
好多就是曾经的一个心动，就导致于这次取经。
他可能是可以用，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说阐明一下这事情，但是他其实他也没用这个，
说不
加上他这底下，他可能用的这些
手
法，
管你们家那事儿了吧？
而且更娱乐的手法是他旁边那个倒霉徒弟，师傅，我看你用答应了不？那种的，哎，
主要这集的拍摄时间太紧了，因为还得给那个唐僧跟这猪八戒打胎嘛，全都揉在一起了吧？你这东西他还是那个什么的，
猪八戒撺弄着所有人留下，
对，
那种。
对，
想什么呢？
而且就是招亲用这种事儿来在这个取经路上作为这个其中一难去考验这个师徒几人的时候，还是有过一次的，就是那个骊山老母带着观音、灵机菩萨、普贤菩萨，然后去化作了这个去招赘的这个老妇，这集也挺有意思的，对吧？一个老太太带她三个女儿真真爱爱莲莲， 对吧？然后撞天婚，对吧？这些挺有意思的，就是猪八戒没有经过考验吧，树上掉了半宿，这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
就是说设计的很巧妙，拍摄的非常好，演员演的到位。
可惜啊，很多老演员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对，
韩善旭还有，
但是却把这个好的艺术给留在了世间。
对，
还有刚才你说的这个
吴桂林老师，就是镇元大仙。
其实还有更那个让大家那个熟悉的，他在《我爱我家》里边的那个，
对，金雅琴老师，演的于大妈。这个《我爱我家》，我们之前也录过那么一期节目。
这些老艺术家都是一个二个，都这几年都离我们而去。希望能年轻的一代的演员真的能盯上来的，也确实是我说的，能入眼的、能入耳的，真的是好样的这种演员越来越多。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做到这儿，
咱们回忆一下，
就到这儿
了。
好，
意犹未尽啊！
好，有机会我们
再
接着说。
好嘞，
好，就这样，
好，
再见，
再见。